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执法行动。北京积极评价特席通话，拟重开实质性的磋商。与习近平通话，特朗普称贸易讨论进展良好，但是学者提出质疑。另外，在中国服刑大约一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反复的移监，台湾方面表达不满。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设立一项新的执法行动计划，以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此同时，司法部公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中国一家公司及其台湾的合作伙伴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塞申斯星期四在司法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中国违背承诺，持续地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他说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一直在迅速地增加，他说美国不会再忍气吞声。塞申斯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美国的经济繁荣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挺身应对这种蓄意的、有系统的，而且是精心谋划的威胁。这种威胁尤其是来自以盗窃知识产权而在全球恶名昭著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塞申斯表示，美国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改善，并且在未来越来越好。这位美国最高的执法官员还呼吁美中加强执法合作。他说，北京不能让中国成为在美国犯法者的避风港，而且必须接受美国希望遣返的非法移民。塞申斯在这次记者会上还宣布，一个大陪审团对中国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他的台湾合作方联华电子以及三名台湾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商业秘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康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鲁康说，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探讨，充分交换了意见。鲁康表示，双方谈到了两国的经贸关系。他说，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称，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陆康转述特朗普总统的话说，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他跟一些大的公司负责人直接交谈过，支持他们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主办方称习近平将出席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陆康在记者会上还说，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责成各自的经济团队展开实质性的磋商，希望磋商有积极的成果。陆康说，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诚信的原则展开磋商，这样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成果，也是双方在昨天通话中要求的。他说，这样的结果才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表示，跟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良好的交谈，并且说相关的讨论进展顺利，双方定于在 G20 峰会上见面。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通话是在双边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前呢，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相信美中会谈可以达成共识，但是他总个警告说，如果谈不拢，将继续在关税上加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11月底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就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可能达至成果表示乐观，但是华盛顿的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他刚刚跟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非常好的交谈，并重点谈到了经贸问题。特朗普说，双方讨论的不错，正在安排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双边首脑会谈。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刊登的一份新闻稿也显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良好的通话。新闻稿说，习近平重视跟特朗普的良好关系，愿意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两国关系和相关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中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证券市场对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通话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期待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够得到缓和以及解决。不过，长期观察美中关系的一些学者并不看好这场历时了几个月的大规模的关税战会很快的收场。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星期四在回应特朗普的推文中说，特朗普总统称，为了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努力正在良好的进行当中，这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习近平向他暗示了中国会对美国的要求做出重大的让步。第二，总统抢先一步，但是被误导的期待习近平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莫里斯说，他坚实的选择第二个解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也在推文中说，看来特朗普对美中贸易会谈进展的说法跟他领导的政府部门的说法有很大的差距。他说，我们将对习近平与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成果拭目以待。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在这个期间呢，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继续的接受美国各地媒体的采访，向民众介绍和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其他影响经济以及美国人就业的重要的外交政策。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接受印第安纳州一家电台采访的时候再次谈到美中贸易争端，他说，在美国历届政府当政期间，美中贸易关系一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说，特朗普政府要求公平与对等的贸易，而且他决心达至这一目标。蓬佩奥国务卿说，中国是美国面对的一项长期挑战，而且涉及所有的领域，除了经贸挑战之外，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等等。蓬佩奥国务卿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这些领域反击中国。一天前，蓬佩奥在分别接受两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他说，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回击，来迫使中国遵守国际法，并且成为行为正常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呢，在当天呢，对蓬佩奥的表态也做出了回应。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说，中美两国应该不冲突不对抗，有效地管控分歧，确保双边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造福。此前北京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伤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并且在美国地方报刊上买下版面，直接地向美国民众表达这一观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讨论了美中的贸易、朝鲜半岛等等的议题。那么相关的问题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现在的贸易争端正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因此呢，在宣布了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到底他们的谈话能不能为两边的贸易争端出现一些转机。那么就是在这个11月1号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他推特上就推文了，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电话了。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刚刚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的电话，聊得很好，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重点在贸易上面，这些讨论也进行得很顺利，而我们将在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上见面，同时呢，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也有很好的讨论。那么通常白宫以前都会公布美国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这个电话的记录跟内容，不过呢，从几个月开始白宫就开始停止公布这样的讯息了。那么今天呢，在下午我特别跑去找了白宫的副发言人华特斯，来问他说是否有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内容会公布出来。那么对此他只告诉我说呢，他说第一个，白宫不会公布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细节；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谈了贸易问题、国家安全等议题。那么我之后也问了他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两人将在这个20国工业会议的会面。那么关于这个G20 的这个议程表呢，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目前白宫还不会公布两人会面的具体的时间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各方媒体新华社已经报道了，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在这个新华社的稿当中是表明说呢，证实双方的确也通了电话，并且根据这个贸易问题呢也进行了讨论。此外呢，他也说到说中国即将举办首届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来显示中方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那么也很高兴美方的这个企业愿意踊跃的参加。那么在通稿当中呢，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在月底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通了电话。那么另一方面呢，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独家消息呢，华盛顿跟北京渴望在近期之内举行被延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呢计划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并且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举行会面。那么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快在下个星期四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呢渴望恢复举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也就是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的几天。我们知道呢，今年原本10月份呢预计举行美中外交安全的对话，但是随着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被一度推迟甚至取消。那么最近呢，在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呢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希望中国加强管控在中国以及朝鲜边境的非法活动，那么来，因为这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之前呢结束了在国务院的简报，那么他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目标不变，那就是呢希望朝鲜达成一个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非核化。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可能会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因此呢最近这几天的简报都是由美国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举行。那么曾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称为中国问题权威的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白邦瑞不久之前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他表示，历届的美国国务卿呢大多会自我审查，不会对中国提出具有尖锐性的批评，但是呢相较之下，这届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并不会怕对中国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过与此同时，这并不代表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新冷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So I think you can see Hudson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哈德森研究所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战略，但我们并不害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美中关系。如果说美国意图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那是假新闻。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有什么差异，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白邦瑞也提出了他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Well, Taiwan is important.
对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我在书中提到，在197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解密文件，以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所做的承诺。此外，也包括了在1978年的时候有关台湾关系法的讨论。我认为是回顾新的历史与检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包括解释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呢，东盟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共同军事演习。白邦瑞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明年呢，美国和东盟呢也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共同的军事演练。白邦瑞表示，这符合美国呢在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思维模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透露，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会晤时，如果能够敲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可能会撤销关税。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相关介绍。
库德洛今天说了这番话，其实昨天呢，在接受他的 CNBC 采访的时候，财经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这个表述。那么他就是引述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私下里讲的这样话，就说的是，说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喜欢关税的人，他是只是把关税当作一个这个谈判的筹码，一个武器来运用。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旦达到目的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税也就没有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大概意思，背后的意思这个样子。他们话是这样子讲，就是说的是，如果呢，他能够跟习近平在接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月底举行的这样一个双边会谈上，这个峰会上面能够敲定出一个他说的是这个 satisfactory， deal 的话，就是说能令人满意这样协议。你被问到说这个令人满意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没有具体提到这个令人满意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说的是这样一个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有可能就会撤销这样一个关税了。然后呢，但是还有个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敲定不了，就是双方达成不了这样一个一致的话呢，那这个接下来
关税还要继续。
是，那库德勒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会更为积极的推进他的这样一个关税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在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彭博通讯社曾经发了一篇报道，谈到这个白宫方面现在正在准备，一旦呢在11月底的这个峰会两人谈不拢的话，这样没有达成一个能够缓解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应该最早在12月初的时候就应该能推出这个257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中国的商品呢，也给它加上关税。那么就等于说的是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上关税了。那么非常重要，这个会面还谈到说的是有这个参宴的问题，不过他说他自己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细节。他说这一方面的情况是由这个国家安全这以前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他在领衔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看双方嘛，谈到什么样情况，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越过别人来提前透露这期间的信息，他只能说这么多，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国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了解。
是。那今天在这场会议上，库德洛除了说这个特席会以及之后这个关税以外，有没有谈到其他的重要的议题？
对，一开场的时候他就被问到这个股市的情况。那美国的这个股市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这情况都跌得比较厉害。那么股市跌呢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贸易战也联系起来，他就矢口否认，他就坚决说出他说非常的这个怀疑这样的说法，他把这个事情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狼牙股啊， 就是那技术股四只股票，那个 FANG F-A-N-G 就是 Facebook 啊，是这个 H Amazon Netflix 和那个Google 后来改成这个 Alphabet。 这几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跌得也是很惨，但是这几只股票虽然跌得很惨，导致这个股市整体的下滑当然是有责任，但其他的股票也一样的有跌，他没有提到，他就是说把这个
在前几周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是是是，那么这个股市呢，甚至跌了9%的样子。那么除这之外呢，还谈到最低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些他对这个联储会升息的这样一些看法等等的，还有这个也谈到一些政治相关的问题。虽然今天早上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重点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尤其是这个话题是小商业的这样一个状况。他说美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好，但是因为关税给两面经济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显，甚至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那么接下来如果要是按他以前计划，如果两边谈不拢的话，在一月份这个川普把这个过去提的2000亿美元的这样中货物10%增加25%，然后再铺开那2570亿，那就很难讲。
但是关于特区会，现在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并不是很多。那库德洛今天有没有透露一些更多的或者比较详细的？
他提到这个会是非常重要，或许会包括贸易议题，这话就很有意思。那么就是说的是，之前有报道提到说的是，甚至有可能不包括贸易议题，因为这没有办法谈的，或者说中国那边不愿意在一些方面让步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谈贸易，谈别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估计也难以避免这个贸易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买了关子，他说的我不是100%肯定里边是有贸易的议题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有呢，就是他给这个会面也定了位，也就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这个餐宴，他说可能是午餐吧。那么菜单什么之类的，现在情况我们不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就是中国方面他这个美国对中国方面有一个 list， 就是一个单子，上面有提了若干的问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盗用、强迫的技术转让，还有这个网络安全，还有这个美国外国的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里占的股份太少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条件都需要中国拿出 offer， 提出这样一个解决的办法来。那么中国愿不愿意这么样做，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样程度，两边能不能谈出一些什么名堂，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的下午针对朝着美国而来的移民大队发表讲话，他表示将修改庇护法，使其更加严格，还说美国军人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对这个移民队伍动武。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下午在这个白宫的罗斯福厅当中发表了说话，针对的是他口中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他所指的就是现在正从这个中南美洲朝着美国而来，刚刚越过墨西哥边境的这个他所口中的移民大队。那么他说呢，这些人是非常的危险，他认为这些人，他说你看到画面上这些人翻过边境墙或者他们那个跋山涉水，他们都非常的强壮，甚至连墨西哥的警察和墨西哥军队都对付不了他们。因此呢，他表示说这些强壮的人进到美国来将对美国的安全，将对美国的妇女造成威胁，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此他派兵到边境去这个部署边疆。那我们知道了，目前已经有这个1000多名的这个这个国民警卫队已经在当地驻扎了。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上个星期要求派驻更多的军人之后，国防部已经另外再派出5200人过去了。那么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又说了，他说要再另外再派15000人到这个边境去。那如果真的派了这么多人去的话呢，在这个美国边境驻扎的美国现役军人将会超过美国正在阿富汗打仗的军人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花费以及这个派兵的人数。那么对此特朗普总统他的说法则认为说呢，这些移民大队人 非常的危险，那所以说必须要有军人才能够镇住他们。他并且说呢，这些人如果这个有胆对这个边境巡逻的这个队员或者对美国军人扔掷任何的东西，包括像石头的话呢，他说我已经告诉这些军人，如果人对你扔掷石头，你就当作他们是对你开枪，那么就可以直接用武力来回击他们。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军人说，如果这些移民队伍的人对他们扔掷石块的话，是可以用这个军队的枪支来对他们还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是质疑到说，为什么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甚至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可能已经精疲力尽了，要动用这样的武力？那么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必须要用到军人才能够来镇住这个边疆。那他同时呢也说到，他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难民都是在滥用这个庇护的法案，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到了边境或是这个非法进入之后呢，就找到一个律师，然后律师教他们怎么说，在法庭上怎么说，因此呢就能够来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他认为这是一个移民上面的大的漏洞，尤其呢是通常他也指出，一般来讲需要差不多1年半到3年半的时间，法院才有办法开庭审理这些案子。那很多人都是在案子还没有结案之前就已经偷偷跑掉了，消失在美国社会当中，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所以他认为说呢，要修改这个法律，让未来更加严格，而且这些所谓的难民呢，他也不会让他们回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他将把他们集中管理。他说现在呢，美国的陆军兵团正在建立很多的大的帐篷啊，他说叫 Tent City， 就像城市一样大的许多的帐篷，将让这些来申请的难民全部集中管理在帐篷当中。那么呢，如果说一旦没有通过这个法院的审理的话，就直接将他们驱逐出境。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另外一个他来阻止这些移民的办法，就是要建他所谓的边境墙。他说呢，去年已经有了16亿美元，今年还要再花16亿美元，明年还要再继续花16亿美元，就是要把这个墙盖起来。而把这个墙盖起来之后呢，就能够来阻挡这些的移民大队。他也说呢，如果你们真的是难民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外交的庇护的地方，你们要合法的去到那个地方，合法的申请庇护。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难民他们也是不敢这个正式的在这个外交场合或者是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因为也是担心会受到一些迫害。所以到底实际上会怎么实施呢？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只说，在下个星期他会签署行政命令，在行政命令当中会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今天他已经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他只是美国军人，如果有这个移民大队的人对你扔掷石块的话，可以对他们开火。好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下面是一条新闻，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空军在11月将接纳它的首架空中加油机，并且因此呢大大增加其战斗机的作战半径。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五引用一位军方官员的话说，这架空中客车 A330 军用空中加油机将在11月的12号飞抵韩国，并接受各项的考核检验。报道还说，军方还准备在明年再引进3架同型号空中加油机。引进空中加油能力将使韩国空军的作战范围扩大到远离海岸线的空域。一天前，韩国与美国军方就美韩联合部队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之后将遵循的这个原则达成协议。这项协议确认韩国军队将扩大防御责任，遏阻外来侵略，而美国将继续的向韩国提供延伸遏阻和防御。协议还确认韩国国防部将在联合防御当中担任领导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将填补韩国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确保韩国的安全。防务专家认为，在接过战时指挥权之后，韩国军队需要增加作战能力，扩大作战范围，应对中国不断在东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实施军事扩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今年派遣大量的人员到西方进行科研合作，有时隐瞒这些科学家的军方背景。这种被中国军方称为全球采花、中国酿蜜的做法，
强化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却进一步危害西方的战略优势。报告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也引来中国官媒的批评。中国的《环球时报》称，报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政治化的谴责。那么，到底中国军方人员是如何在西方国家和大学里边进行活动？那么，是为了科学研究合作，还是为了军事技术的窃取？那么，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军官姚成，另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那么说到中方派遣人员到海外学习，这个情况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如这份澳大利亚的这份最新研究报告所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派遣人员的数量呈现了7倍或者是8倍的增长？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他就说，中共90年代初开始外派学生收集军事情报。他说，
首先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位学者的这个报告呢是完全真实的。这个中共军队什么时候这外派这个人员到国外学习呢？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那个82年的这个英阿马岛战争以后呢，把中共呢打醒了，他发现了这个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这种思想完全不适合于现代战争的，所以开始在这上面做准备了。
嗯哼。
当然，到了9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邓小平说，这个军队要忍耐，要支持地方的经济建设。所以呢，那时候因为经济不发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89年以后呢，西方世界呢对这个中国制裁，北约呢对中国呢又采取武器禁运，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这个想获取一些新的科学这个武器装备呢，他不可能这个派着这个现役的军人身份出去。现役军人出去，他肯定这个西方世界肯定是要制裁不接收的。那个我那时候正好在海军司令部，我记得从90年开始，国务院呢，每年要拨15亿美元的经费，逢双给空军，逢单给海军。那么你看看90年给那个空军，这个买了苏-27这个空30芜湖的空30。然后91年给海军买87型潜艇，92年又给空军随时买苏-27，93年又给海军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就是给我们海军买的现代这个哈尔滨舰。那么买这些舰，这个装备进来，它需要这个使用它，
对，人员来操作，对，嗯哼，
哎，使用它掌握它。所以从我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
嗯，
就是从海军90年开始。大量的外派一些学生，那时候海军统管这个的部门叫海军装备认证中心，他这个主任呢是叫刘朱明，是刘华清的二儿子。那时候呢，他从各个院校选拔一些大学生吧，到海外去留学。我记得跟我同事的有一个人，为了买这个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上面配这个塔式反潜直升机，他提前3年就到了，就化名的身份，到了俄罗斯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做这个塔式飞机直升机。因为他跟这个导师呢叫达林教授呢，这个卡是属于卡式飞机的直升机之父，他的学生呢是俄罗斯的卡姆夫设计局和格罗姆夫设备院的主要领导。所以呢，他进去以后他根本不学习，
他都在做些什么呢？
他就是收集情报，他收集完情报以后交给这个海军装备认证中心，装备认证中心呢进行认证，然后呢向军委报项目，然后才有了93年的中俄的武器协议，就是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这个式直升飞机。 因为掌握了整个情况，这个他提供的所有的资料，这个导致了军委和海军下决心买这两条舰，
好的，
和这24架飞机。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世界各国的军方交流和相互的培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多年来都一直在进行。那么为什么各界独独的是把目光锁定中国的军方？这些被派遣到海外的中国的军方人员到底是肩负了哪些任务？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就认为，他们在这些被派到海外的这些中方的这个军事人员在海外肩负的任务就是收集西方的军事情报，提升国内的军事技术。他说，
我想他们在海外肩负的任务，刚才两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获取西方的军事情报，提高自己国内的军事技术。关键是在于刚才您也谈到，各个国家都有这些方面的军事技术的交流啊，科技的交流啊，提高等等，为什么独独对准了中国？我在想这个事情和中国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本身，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在统治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对称的现象。现在虽然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开始明白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够明白，就是说什么叫不对称呢？有两个不对称。第一个就是说，他多年来虽然是说他在和苏联搬了以后和美国靠近等等，做了这些重大的一些外交转变等等，但是在中国内部，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是把西方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立国基业基础作为一个敌对的，也就是说，他对内的宣传那一套从来没有变过，他的宣传、他实际控制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变过，都是以美国和西方、以世界的基本秩序、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为敌的。这是，但是他对外又说一套，是完全是我们并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对外和对外对内是两张皮，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个是对内，大家知道，你看前一直在说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而且大家也知道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还出了那个片子叫《较量无声》，就是讲西方如何如何的要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如何如何的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对世界扩张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就是它对外和对内的是完全不一套的，不一样的一套语言方式、宣传方式。另外，它在实际实践上、军事实践上、政治实践上，实际上和它口头表达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实际实践上，例如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非常高速的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它并不是多宣传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在口头上都说的是要大家共同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啊等等，但实际上，例如在2015年，他跟美国总统说，在南海，并没有任何的军事企图，也不做军事设施，但是事实上大家知道，它的实践上是大量的军事设施，而且进攻性的军事设施在这个它的礁岛岛屿上建立起来。所以这样你们就国际社会就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它是和这个世界的主流秩序为敌的。
那么这些中方的中国的军方人员来到西方世界之后，如果他不隐瞒真实的身份，会面临怎么样的情况？在这种隐瞒身份的做法下，西方的大学要怎么做才能够了解他们真正的背景？对于这些个疑惑，前中国海军军官姚成他介绍说，
即使外派到各个西方各个大学学习的人呢，他有两类，一类呢是帮助中央军委呢摸清现在先进的这发达国家这个军事装备的发展情况，他会给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特别是海空军、这个火箭军，提供一些信息，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是说这方面是一个。 现在你们应该大家应该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中国的军队在各个地方的大校都设有叫国防生，
国防生
就是说这个大学生、嗯，这个大学生一进入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他就被定为，毕业以后就到军队去服务，他就叫国防生，他的这个上学的费用呢，全是军费开支。他按照士兵，按照这个院校的学生呢，给予生活待遇。这些人呢、啊，将来这个，学习以后读研究生，都是到这个西方世界，去读他专业里面的一些科学技术。这个分两方面的。那么中共军队，作为军人来说，出国是很难的。对外呢，他为了不引起西方世界的这个关注吧。
嗯哼。
还有一个，它是对内，因为这个很敏感的，在同学之间、大学生之间，如果说他是以军人身份出去的，他这个会引起是不好的这个动乱，因为军人不能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国，所以呢，他也要把它变成这个各个地方的机构的身份。你比如说我那当时出去也出去，我就是哈尔滨飞机工业公司的直升机办公室的工程师，一套护照啊什么身份证全部做得好好的，给我弄的，那个他不可能用军人的身份。
那么有很多人说呢，对于共产党的忠诚程度似乎成了中国军方派驻海外人员的必要条件，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那么是否是因为这方面的宣传报道，让西方开始更警惕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他就认为，
刚才说已经非常鲜明的看出了中国内部，特别是军方内部，中国党和对军队的控制，他是非常的滴水不漏的严密控制。他知道这个军队如果是一旦是知道了外界的信息，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军队就不好控制了。中国共产党恐怕是在世界上控制军队最严的国家。大家知道，在1989年，这些进城去镇压的这些士兵，他整个的这几十天之内，他们不能接触任何外面的任何消息，包括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是不是民众上街在游行，他们有些哪些基本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等等，通通不知道，全部完全是信息彻底的封锁，然后才能让他们进城去镇压。如果是说他们知道了一些基本情况的话，恐怕在镇压的时候就会发生，在中共上层来看就会发生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在对海外的同样是如此，更是如此，因为海外它有自由的那个信息交流的空间。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在派驻海外的这些留学生，特别是据我所知，特别是军方派驻留学生，他们的控制，思想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包括领馆的控制，包括他们在各个这个留学生之间建立党支部、党小组，怎么样随时学习、随时控制？如果稍有不同平常的表现出现，马上把他们送回国等等，这些情况是都在发生的。所以刚才说的这种，这样，刚才这一位那个在国内宣传他怎么国在海外学习、国内量力，实际上就是这种强行的信息封锁和强行的洗脑灌输的结果。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军方自身的技术，它的能力是怎样的？中方有多少技术是来自西方的？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这个军官姚成，他就认为中方大部分的技术都是国外窃取的。他说，
这个占的比例说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是说大部分的东西是偷取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禁运，这是几十年都有武器禁运，那只能偷。他们偷技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呢，你要想消化这些技术呢，就是高科技技术呢， 你必须要进行人员的培训。那么这些人出国，他就是在这个专业方面，主要的是在专业方面培训。另外，中共还有一个军队，还有一个现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特招。你从海外一个某一个研究，比如说雷达的、无线电的这些方面的人员回国了，甚至没有回国，他就会把你招到部队入伍，叫特招，一下子就给你收个少校、中校的。你看看现在这个海军，一些航空母舰上的一些技术，基本上都是窃取来的，因为中国研发的能力很差很差，他根本就造不出来。你像那个瓦良格那一条舰，他都造不出来。现在造出来的舰，甚至很可笑的就是说，马永明教授就是说在新的航母上，就是常规动力航母上采用电磁弹射，这个是在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美国国防部官员都已经承认美方在战略方面的这个优势呢，这些年已经大不如前。那么中国军方日前的做法将如何危害西方的战略优势？对于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
我想这个目前的一些措施，就是包括目前特别是美国对这方面的警惕，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些网友说中国偷不到什么技术，弄到的技术都是过几年他就作废了，或者说这个可能是，但是就在一些应用的技术上还是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计算机的云计算，就是大数据的计算，那种计算后来对于它的整个的，包括它的核武器的改善，包括它的导弹的改善，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大家也知道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那些教授和解放军的科学家一起使用了澳大利亚的经费赠款230万美元来进行研究，实际上对他们中国的那个内部的武器技术的改造更新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这点我觉得还是不能不防的，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嘛。你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可以盗窃或者模仿其他的技术，当然你恐怕原创性的、原发性的这个创造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这个原创性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它可以很快的 copy 很多技术过来，直接的使用，在这应用技术方面，直接的用他们方面，例如大家知道的计算机这方面，包括 iPhone 是手机方面，那个华为啊这些，它已经搞得模仿得非常好了，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 iPhone 等等等等，都说明这些应用的技术是可以模仿的，而且还是可以模仿得很快的、很好的，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警惕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加强警惕，加强一些制度性的规范的建设，防止这种盗窃的现象再次发生，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和这个台湾海峡两岸相关的这个报道。台湾海巡署宣布将于11月下旬在南中海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那么对于这一计划呢，台湾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各自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长李正威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11月21号到23号将在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
这是一个例行性的训练，而这个训练呢是在去年呢，我们在整个排训练流路就已经排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按这个时程去进行这个训练的工作，所以说我想大家都不要去过度的联想。
李正威还说，一定会掌握南中国海的情势，也会做最好的判断及因应，目前没有推迟的规划。在野党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日前表示，美国11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如果台湾也在太平岛举行实弹演习， 将使得情势更加复杂。丁守中还指出，太平岛军演的时间恰好是在九合一选举的前一天，为了避免引发不确定的变数，应该推迟到11月之后举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质询时指出，国家安全不能有空窗期，可是太平岛的军演是否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值得商榷。
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还有包括我们的军演，有任何的联想造成大陆的反制的话，我们不是蔡英文不是常说，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绝对不接受任何外力的干扰，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再去做一些评估。
李彦秀还说，如此接近选举的军演当然对选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国安单位要再审慎研究，否则外界会质疑这是否是影响选举的不正当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不能因为接近选举就停止举行，否则以后敌国可能会选择在选举期间攻打台湾。
是我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也是我们国家部队训练之必要，我们不会因为外国有怎么想就完全去调整，更不应该因为选举去调整。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也曾经在选举之前举行军演，事实上这是每年例行性的演习，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越南外交部曾经表示，没有获得越南同意在南沙及西沙群岛采取的活动都是侵犯越南的主权，不仅对区域航海及航空安全造成威胁，也让南中国海的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台湾海巡单位在国家领土海域进行相关作为，基于国家主权安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希望相关国家理性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宣布新的行动，起诉中国公司及台湾的合作伙伴。有分析认为，美国起诉台湾企业和个人是对台湾科技界的警示，未来台商将更加注意避免将科技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下游部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1月1日宣布起诉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福建晋华公司、台湾联华电子公司和三名台湾人。根据起诉书，被告共谋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的商业秘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研究学院西南向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说，联华电子是规模庞大的电子企业，美国司法部的这次起诉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他说，
那台商在未来特别是电子科技产业的话，会特别对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如何去一些电子技术如何去转移到中国 会更谨慎，特别是台商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不只有在台湾设厂，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设厂，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连锁，而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事件。那过去可能就台商比较不注意到，那现在美国已经司法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息的话，未来可能很多的台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可能会特别要面临到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制裁，甚至可能把你扣起来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
陈建甫表示，台湾政界目前忙于备战即将在11月24日举行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是这样的事件会让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会有警觉到，这个可能已经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下一波美国制裁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所谓的借口。这个就是台资特别高科技产业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怎么把高科技的这些资讯留在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转移给它的下游或中国的一些企业这样。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台商在中国广为布局，在美中贸易战中受到波及在所难免。他说，
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要尽量不要涉及到这方面会被 美国的城防这边，所以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争跟那个台湾其实很难置身事外。
但是他同时认为，台湾不会是美国制裁的直接目标，但要避免成为美中经济和贸易冲突中的无谓牺牲品。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服刑大约一年半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上个月从湖南赤山监狱被转移到河北淹城监狱，引发外界对李明哲可能获得减刑的猜测。但是呢，在11月1号又传出李明哲被再次的移回湖南赤山监狱，引发台湾方面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关押在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台湾海基会说，今年10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计划前往探视丈夫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李明哲妻子李静瑜11月1号透露，他在10月31号晚间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这一消息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证实。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经海基会与长沙和北京的台协沟通确认，李明哲曾经被移监到河北淹城监狱，但又被移回赤山监狱，原因还在具体了解中。邱垂正说，大陆方面移监李明哲一事并没有向台方通报，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向中国大陆方面表达不满和遗憾。他说，陆方应落实李明哲的权益保障，落实家属的探视权，尽快释放李明哲。海基会发言人管安禄星期3说，海基会今年3月建立了李明哲的探视渠道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派人陪同李静瑜前往探监。管安禄说，
我想说这个大陆方面也一直在表达说他们会重视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那但是在这次10月19号临行哦，就是本来李女士她是在10月22号到23号在第6度要赴会探视的时候，突然接获这个讯息，就说李明哲已经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就河北省的淹城监狱。那这个部分呢，在事前的话呢，大陆方面并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个通报。那我们也是在出发前3天才得知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呢，也不是由他们正式发出通知，而是我们从由这个长沙台协和当地所转知的。
国安路还说，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告知李明哲家属今后能够寻求探视的程序和方法。
那我想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就是希望陆方呢能够尊重这个家属探视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权利呢，尽速的这个告知通知海基会，或是通知家属呢他目前正确的关押地点和如何探视的程序跟方法，以便海基会协助让这个李静瑜女士能够再次的赴陆探视呢。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啊，我希望陆方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他能尽速的有所这个回应。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有关办理减刑和假释案件的规定，对判处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应当执行1年6个月以上方可减刑。李明哲此次移监的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值1年6个月之际，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减刑门槛。但规定同时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2年以上方可减刑。海基会发言人说，李明哲已经达到了减刑的门槛，不过必须要由他本人自己来申请，目前无法得知是不是因为李明哲已经符合减刑的条件才有移监的消息传出。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